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9月13号，公元2008年11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拉喇嘛在印度梅里德为眼科医院揭幕；藏人继续被中共判刑和打压；印度拉基斯坦境内藏人店铺发生火灾；媒体谈藏中会谈为何突然完全破裂。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昨天星期一在位于印度北方邦梅里德境内新建立的噶延噶罗底眼科医院进行了揭幕，并向这家救助贫穷人士的医院捐款了15万印度卢币。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应印度布乃伊提倡圣雄甘地理念组织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8号抵达印度南部马哈拉什特拉邦布乃城市，出席了该组织在当地举行的第42届印度圣雄甘地非暴力理念追随者全国大会开幕仪式，之后前往印度北方邦梅里德境内继续展开访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基从梅里德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梅里德非官方性组织建立的噶延噶罗底眼科医院的邀请，昨天10号特为该医院进行了揭幕。消息指出，该医院是由当地军人主管，其宗旨和目的是救助罹患各种眼病的印度贫穷人士。达赖喇嘛在揭幕仪式上向与会的200多名以军队官员为主的代表进行了发言，并对该医院的慈善事业表达了赞扬与敬佩的同时，期待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达赖喇嘛说，帮助贫穷人士是巨大的社会贡献，这样的事业将要永久坚持下去，并要逐步发展和壮大。达赖喇嘛强调，印度有众多的贫穷人口，因此为他们提供医疗救助等于是从事一项宗教事业。他说，我们要记住，每个人都有扶贫的道德责任。达赖喇嘛还特为该医院捐款了15万印度卢币，并呼吁各界人士给予支援。达赖喇嘛还强调促进宗教和谐、推动民主理念以及培养人类价值的重要性。医院代表也特向达赖喇嘛表达了感谢。位于当地的藏人经商者也参加了此次揭幕仪式。据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继续在新德里停留15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上月共有26名藏人因涉嫌参与西藏事件被中共当局判刑后，本月又有5名藏人在西藏被当局判处1年到6年有期徒刑。消息还证实，当局近来又加大了在各藏区的抓捕行动，并开始进一步严厉打压藏人。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一位境内藏人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今年6月6号，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县扎果境内挥动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进行示威的一名21岁的藏人茨旺扎巴、19岁的秃颠简参和甘木群培于上周三5号在康定法院被中共当局判处3年到5年有期徒刑。
当他成功找到老二，那土堆将是老一，干嘛就在老五上的那块上，他就进入。
消息人士说，其中茨旺扎巴被判5年有期徒刑，秃颠简参被判4年有期徒刑，嘎木群培被判3年有期徒刑。消息人士继续指出，康定法院还对5月14号在色达县境内带领民众展开示威活动的来自西藏昌都贡觉县22岁的藏人笨嘎，在近期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 据介绍，本嘎原是昌都贡觉县僧人，后到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学习藏医学。在学医期间，他于今年5月14号带领民众在色达县高举西藏国旗，并展示写有“我们没有社会、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横幅，展开示威。之后，当局禁止他返回昌都，并将他拘押在色达县4-5个月，目前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康定监狱。当局除了抓捕参与和平示威活动的藏人以外，连通过电话谈及敏感言论的藏人也进行任意拘捕，并判处1年到2年有期徒刑。
在西欧日不及老年在做进行在过强度松的不到了融资投资那个买的是拉萨也卡巴街的早了年度半月的过
这位消息人士说，一名昌都贡觉县20多岁的藏人扎西维瑟从昌都往拉萨通话，问及是否能获得西藏独立，结果被当时窃听的中共警察拘捕，并对他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消息人士强调，不用说打国际电话，目前在西藏境内亲友间打个电话都很困难，说话必须要极为小心，否则会当局判处1-2年有期徒刑。他说，尽管如此，也有很多藏人为境内不断遭捕、被判刑和失踪的藏人表达担忧和关切，并冒险向境外通电话透露消息，寻求救援。他指出，目前中共当局对藏人是否在之前向境外打过电话、是否参与政治活动等进行严格检查，西藏当前现状更加处于紧张当中。他说，在西藏三区各地，很多人因为参与示威或者通电话被捕。一位叫汪某的拉萨妇女因为打电话而被拘捕。在各大寺院，当局加大展开所谓的爱国教育运动的同时，限制僧人的数量，只允许250名僧人住寺，同时宣称对主动离开寺院的僧人每人将付20000奖金。消息人士还指出，藏人被判刑大多是在没有公正的司法程序下秘密进行，即使以付钱方式也无法使遭捕人士获释。由于近来来自西藏境内的电话逐渐减少，因此本台利用这次机会向这位境内藏人问及有关对11月藏人特别大会就商讨西藏前途方面有何意见时，他表示，通过今年发生的各藏区的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境内藏人了解到中国政府一贯的谎言和欺骗行为，同时也了解到藏汉完全是不一致的。他希望西藏自由斗争能够采取新的路线，并期待西藏问题最终获得解决。他强调，这是境内外藏人共同的心愿。
请继续收听由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昨天星期一凌晨，位于印度西北邦拉吉斯坦境内的龙王藏人商铺发生火灾，造成大约50万印度卢比的财产损失。遭受火灾的店主之一伽玛朱多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凌晨1点多，他们在拉吉斯坦经营的纺织品店铺发生火灾，造成16家商铺全部烧毁。他说，当时他们正入睡，发现熄火时立即采取了灭火行动，但是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加上火势猛烈，导致不到10分钟之内当地16家店铺全部烧光。伽玛朱多表示，被烧毁的商铺共有16家，店主都是来自印度南部贝拉果贝和北部希姆拉等地。他说，此次火灾造成经济损失预计达到50万印度卢比。这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伽玛朱多表示，当时发生火灾时有一人被困，但是经过及时援助后成功脱离现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伽玛朱多说，尽管印度当地有关部门前来调查发生火灾的具体原因，但是目前为止并未查明原因。他表示，昨天当地印度官员前来火灾现场了解情况，并承诺向每位受灾店主提供10000印度卢比的援助。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于今天星期二派遣官员赴现场了解灾情，研究具体的救灾方案。从事纺织品生意是印度西藏难民的重要谋生渠道，每年进入冬季时，流亡藏人赶赴印度各地经营纺织品生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自上星期藏中第八轮会谈在北京举行期间和结束后，中共官员多次公开指责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同时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更加严厉地声称不会在西藏问题方面让步。对此，很多关注此次会谈的媒体和人士表达遗憾。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根据博讯新闻网消息，上周北京和达赖喇嘛的特使举行了第八轮会谈，会谈前对50多名藏人宣布判刑之后，北京突然用非常严苛的语气称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和中央政府谈判。直接参与谈判的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伟群在记者会的态度更是强硬，在回应达赖喇嘛身后藏独人士可能采取激进路线的提问时，朱伟群蔑视地说，如果有的人想对我们搞暴力恐怖，我们过去又不是没有交过手，每次交手的结果如何你们应该清楚。会谈前，达赖喇嘛方面也对谈判表示失去信心，此次谈判后北京姿态表明谈判已经完全破裂。博讯根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是西藏流亡政府对谈判太当真。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谈判本来是做样子给国际社会看的，但是达赖喇嘛对谈判表现出很大的信心，并顺水推舟地向北京列举了具体的条件，致使谈判受到国际的关注，欧美多施压，要北京认真和达赖喇嘛谈判。同时，西藏的藏人也开始有了希望，并将希望付诸诉求。至此，北京被逼无奈，认为没有必要再表演下去，并撕下虚伪的面孔。消息进一步指出，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过多年的妖魔化宣传，民众对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上的扭曲的认识，使得北京镇压藏人的诉求有一定的基础，中共因此认为可以应付示威抗议并血腥镇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近期对博讯编辑等谈话中特别鼓励汉藏人民的友好交流，估计已经认识到汉人对藏人误解的后果严重。消息说，中共在西藏问题上似乎没有任何新思维，仍坚信镇压的可行性，但是如果大规模镇压的话，国际上是否继续袖手旁观。另据明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侄子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凯杜顿柱表示，中央统战部是不可能和达赖喇嘛有真正的对话，他说这也是藏人要召开特别大会讨论西藏前途的原因。凯杜顿柱强调，藏人要独立，中共又能怎样？他认为达赖喇嘛两名特使返回印度后没有立即公布此次谈判的内幕是很不妥当的。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表示，由于大多数官员都在美国，目前没有回应，必须要等下周一十七号藏人特别大会召开后再做出回应。
请继续收听罗比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
2008年6月24日，虽然北京当局向外国游客重新开放西藏，但是藏地通讯设施仍处于高度监控中，藏人的行动自由也被继续严格控制。不管国际社会多次要求中国当局允许国际调查团和媒体进入西藏，但是北京方面一直不予回应。3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斯·阿伯尔通过中国驻日内瓦外交官员提出探访西藏示威地区的要求，但是被北京当局拒绝，并声称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极少数外国记者获准到西藏采访，但全程被当局控制，西藏各地的通讯也处于严控当中，尤其是境内和境外藏人之间的电话被窃听，任何批评当局的网站被审查或者被完全封锁。自4月初开始，拉萨城区每个居民住所被公安人员严厉搜查，家庭成员和电话号码等都被追查和登记，从外地到拉萨朝圣和经商的藏人被任意拘捕，并交给各自所在地的公安部门。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